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刚刚突然在想，当我们唱第二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站起来啊？因为我们唱了第一首诗歌的时候是站着，结果要唱起来为耶稣的时候，我们都坐下来了。好，我们先有点祷告。慈爱天父，我们再次奉你爱子主耶稣基督的名一起聚集，主啊，我们或许是站着，或许是坐着，可是求你让我们心里的人里面的人站起来，刚强起来，主啊，为了你的真道，为了你在幕后对我们的托付，我们能够站立在这黑暗邪恶的时代，像一盏明光照耀。我们将今天的所要传讲的信息，主啊，若是出于你话语的，是句句充满能力，主啊，不是说的人有能力，而是你话语本身有极大的能力。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昨天我在带爱琳传契聚会，有一位年轻人，好多年没来我们，他后来在另外一处聚会，是本来是在英文团契的，那他带了另外一个朋友来，那是一个犹太人，年轻人24岁，在大学做助教，结果我才知道他刚刚信主6个月，他的信主是我真是前所未闻的。你知道犹太人要信耶稣，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旧约圣经所说的弥赛亚，是特别特别的难。家里的那种反对，对他们来说，新约圣经是在他们眼中，新约圣经是邪书啊，是逼迫让犹太人受苦的啊、哦。那其我也不讲其他，就是说，一个犹太人要信主，跟我们华人或者任何人信主是，他们遇到难度是很强的。以前是甚至要断绝关系的啊。可是他信主，那我很好奇，我问他他怎么信主的，他说他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家境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他家里是小时候是没电脑的，所以很有意思，他没有电脑看来是很可怜，可是他不玩游戏的。你想我们多少家长给孩子买电脑买手机，结果他们花了多少时间是在玩游戏。所以他说他家穷到我没有细问他，可是他说他家里没有电脑，所以他从来不玩游戏了，到今天都不玩啊。所以他读书读得很好，他说朋友送给他一本英文钦定版的King James Version 的圣经。他非常爱读书，他也听别人说这个圣经，尤其是 King James Version 这个英王钦定版，是一个文学上的一个非常非常优美的一本巨作啊，一个翻译的非常优美的，所以他就很好奇，所以他就打开。我也觉得奇怪，昨天也没时间问他说为什么会先读新约，他就读了新约。因为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新他们是只相信旧约的这一部分。新约对他们来说那是邪书的，是不能碰的啊，碰的话是有罪恶感的啊。所以他就打开，他说他读新约从马太福音，他说读到第5章他就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所以这真是让我很惊讶，就是说我们其实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不是说需要我们真的讲烂了舌头，可是我们如果真的是带着一个寻求的心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本身是可以重生人的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这本圣经。我们可能读马太福音读了这么多遍，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或许对它没有新鲜感，可是我们那话语的能力是不是渐渐的我们就不是那么看重了啊？所以他说他的父亲仍然非常反对，可是他妈妈已经因为看见他生命的改变，他妈妈已经开始愿意接触，然后他也给他妈妈一本 苏俄文的圣经，因为他妈妈的英文不是那么好，读苏俄文会比较好。其实他其实就像我们华裔的移民，对不对？父母亲英文不是很好，那孩子是在这边出生的啊。那今天我要讲这个题目是兴起发光。其实我在想，我是很挣扎讲这个题目，因为如果我今天是要讲一卷书啊，我可以很从某个角度来说，我可以很从容，我花很多时间准备。可是讲到兴起发光，当我真的掂量掂量我自己，我会觉得，因为当你讲这个题目给别人一个看法，好像你是已经兴起发光了，或者是你兴起发光，发的光非常的大。可是我怎么看我自己，我觉得我不配讲这个题目。可是我记得前不久我去福音班，听到一位姐妹讲一句话，我心里非常的阿闷。因为我们正在讲到受浸这件事，就是我们在问福音班的这些参加的朋友，有些已经信主了，愿不愿意受浸。那他就说了，很多人你问他要不要受浸，要不要受浸，他都说哦，还没准备好，我还没准备好。可是他说问题是在你有没有你是不是正在准备中。所以很多人他说我还没准备好，我还没准备好，他根本没有在准备，可是他说我没准备好。所以问题是你现在没有准备好，你是不是正在准备中，你是不是70%准备了，快好了，还是你根本就是说，啊，这只是一个推脱之词。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题目我没有资格讲，可是我愿意，我也在开始学习兴起发光，所以我与弟兄姐妹分享这个题目，虽然我知道我自己深深的不配。那前不久，大概一个月多一点，在美国发生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亚斯伯里 Asbury 大学的复兴，这个引起很多的轰动。我相信你只要在微信圈里或者你看电视网络都有提到这件事情，甚至一些主流媒体也稍微有报告。那亚斯伯里大学是一个私立的基督徒大学啊，在一个小镇，从2月8号那天上午10点的时候，他们有个规定的周三早上135早上，因为是基督徒大学，私立大学，所以学生必须参加一个早上的聚会135。所以那天有一位牧者在那边讲到，我后来也听了这个牧者的信息，他就是用罗马书12章来讲，那只讲到其中的一段话啊。那当他这篇信息短短20几分钟讲完了以后，有几个学生就留下来在那边认罪，在那边祷告。那篇信息呢，有一句话后来受访的人也讲了，就是他只讲到了两三句，其中有一句就叫做爱人不可虚假啊，就是不要有个虚伪的爱。所以就让很多人感觉到，他们是一个基督徒大学，所以相信很多的家庭的子女都是基督徒家庭长大，都是信主的，所以对他们来说，爱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话题，我们常常提在嘴边的。可是这边告诉我们，牧者就一再的询问我们的爱是不是虚假的爱，当然还包括其他的。所以这句话就刺中了几位学生，他们留在那边，然后后来就一直他们就没有回去，就发现神的工作在他们中间，他们就悔改，他们祷告唱诗，就最后经过许多的媒体，先是学校的教师们开始发现，然后到处有人每一个教室去敲门，跟他说，哎呀，赶快到那个 chapel，就是一个他们聚会的礼堂，好像有些神好像在那边做一些事，就大家去一传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他们那十天之中，据估计有5到7万人啊，就是从全美各地，甚至有其他国家来，我都不知道他们难道还真的就买了机票就从巴西从南美洲就飞到那边去参加这样的聚会吗？ 就是可见说在各处都有一些心里火热盼望看到复兴的主的儿女们啊，我们真的是希望在这末后时代神能够复兴我们起来啊。那后来也当然也有很多人就有一些反应啊，那也有一些或许不是其他的一些比较我们认为是偏激的一些比较极端的教派也进去，那所以有些人就说了，我们对这样子的复兴，我们到底要定义它是一个真正的复兴呢，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有一些讨论，甚至争辩。那从某个角度来说，当主耶稣基督在一个地方被人高举的时候，我们是应该高兴的，我们是应该感恩，我们应该喜乐。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基督徒是要慎思明辨的啊，我们要在灵里，我们也要在真理里，两者缺一不可。有灵没有真理是混乱，是吴永长老以前讲的，他说有圣灵，有心灵，没有真理是发疯 crazy， 有真理没有灵是呆滞，就是像死一样，就是教条主义。所以你要有灵，又要有真理啊！因为父要人敬拜他的是要有灵的，是在圣灵之中的，可是也是完全在真理当中的。经过媒体的渲染，所以一件事可能本来只有这么大，可是被媒体一渲染就变成这么大，对不对？尤其被一些有心的盼望的，就会可能会夸张一点，吹嘘一点。那加上当你有一群人，我们都看了那个视频，对不对？挤得满满几乎是水泄不通的地方，大家那么单纯的敬拜主啊，可是我们不能够光靠外面的这些来看，对不对？因为有一位叫做 Living Water Ministry 的叫做 Ray Comfort 啊，瑞坎德福，他讲了一些蛮好的一些分享。他说，当你知道这种心理的这种感动激情，你不要说在一个聚会中，你去一个摇滚乐团，你去一个几万个人的聚会，当大家一起叫的时候，大家一起很投入的时候，你都可以有极深极深的一种心灵的撞击。尤其是当有音乐的时候，因为音乐是直接深入人的心灵。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戴着有色的眼镜来看它，可是我们还是要慎思明辨啊。我记得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当川普在第二次竞选的时候，哇，那时候团体里面多少的基督徒奉着耶和华的名来宣布川普一定会连任。甚至他最后，我不是说我认为他不会连任啊，我只是说那时候很糟糕一点，就是很多人是奉着 Thus says the Lord， 主如此说，主告诉我，圣灵告诉我，太多这种所谓的先知，说实话他们更倾向于假先知啊，因为圣经讲了，若不应验你们就不要听他们，甚至就算应验了也有可能是巧合。所以我们要小心这种奉着神的名说，或者说神对我说的这些人啊，这些所谓神的仆人，我们真的要小心啊，我们要慎思明辨，不要是话就信。箴言说愚顽人是话就信啊，愚昧人。就甚至到最后有一个在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他跟我有讨论，他那时候甚至那时候再重新寄选票还是什么，就是说好像一月我已经忘了，那时候会重新来一次。他说，宋恩，你不用担心的，这个他是肯定赢的，这一次他虽然选票那个，可是他们一数完选票一定当选的，这个基本上神已经命定了这件事情了。所以你就知道那时候这些人他们的热心，他们希望一位比较支持基督徒立场的总统来的川普来当总统的心，是让他们没有去慎思明辨而相信许多所谓这些先知。所以可以想知，如果川普真的再被选上的话，这些人要何等的 proud 何等的觉得说，你看神对我说话，对不对？我有从神来的特殊的启示。所以 可是 Rick Comfort 坎德福这位弟兄，一位非常爱传福音的弟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他说如果这真的是神的复兴，这些人离开的时候会把福音传向他们周遭的人，他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不会就慢慢消灭，当然所有的复兴 到最终都会慢慢的趋于平缓，可是这些人他们到哪里回去的地方各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要述说神的作为，他们要将福音传到他们旁边的人啊，甚至美国的大觉醒 有许多的大复兴，威尔斯的大复兴，最后是让美国的大复兴到最后是让电影院关门的，是让酒铺酒店是酒家是关门歇业，因为没有生意做了，警察没有事情做了，美国曾经有大复兴到一个地步，警察 没事可做，电影院酒吧全部 歇业了，不是因为他们爱信主了，可是 因为他们没生意赚不到钱了，听说有到这种地步。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复兴，其实我们也需要复兴，每一个教会我们都需要看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来求神复兴我们，不是说所谓的这种大觉醒大复兴，可是每一个教会他们在主要来之前我们需要复兴啊。那我们来不知道可不可以看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兴起发光这段经文啊，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如果可以打出来的话比较好，我是看不见啊，不知道荧幕上会不会打出来。以赛亚书六十章那我就念，如果没有经文的话可以听，这边先知以赛亚神的灵在他身上让他发预言，他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所以这里有一点像这个阿斯伯里的这个一个小的一个复兴啊，就是许多人涌入来进要到这个小的地方，甚至他们到最后没有办法，他们必须把这个服务停止掉，只给他们这个学校的学生。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得见，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现在末世的光景。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认识主的人，你是个属主人，你看看四维的光景，你就知道主的日子真的近了。我们经过了三年的疫情，这三年疫情对教会的破坏非常非常大，对每一个信徒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在这三年中被显露出来。当我们被孤立起来 isolate， 每一个人在自己家里，我们一样可以看主日的信息，我们一样可以有这个听神的话语，听神的仆人讲，可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生命中因为我们没有聚集在一起，我们没有生命彼此之间有双向的交流，我们损失了许多，我们许多人软弱下来，我们许多人灰心下来，我们许多人变得忙碌着自己的事情。那我们从这世界来看，我们真的是看到五年前如果要跟别人讲说欧洲现在成为这个样子，打仗，苏联俄国入侵乌克兰，大家都不敢相信的。那时候欧洲是一片觉得说这个战争已经不可能在欧洲发生，结果就发生了。那今天我们知道现在不但是欧洲，亚洲也在军，大家各国都在大量制造杀人的军火，对不对？各国，对不对？欧洲在制造，美国在制造，中国在制造，大家拔剑弩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再看到教会经过疫情的影响， 我们到现在还没恢复过来。虽然我们基本上，我们除了我们还需要在聚会的时候戴口罩之外，大部分我们已经恢复正常，可是我们的属灵光景呢？所以我们真的很清楚知道主的日子离我们很近了，可是我也了解说，有些人包括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家人在台湾的一些家人，他常常说，哎呀，我们要爱主啊，我们要预备被提啊。他常常有一个亲人常常说要预备被提，预备被提，就是说基督徒所讲的被我们要被提到主那里。其实我心里常常在嘀咕，我说不管我会不会被提，我一定会死，对不对？被提是很好，可是更有我们可以100%确定的是，我们今生一定会遇见主，我们一定要肉身要经过死亡，除非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被提。所以不管你是预备自己为了要被提见主，活着的时候身体被转换到被提到主那里，或者说我们这个肉身就像这么多年来多少的基督徒，无数的基督徒圣徒一样，他们身体渐渐的衰老毁坏，或者在意外中，在各种情况中病痛中，他们脱下身体的外面的这层身体，他们要到主面前。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随时我们都要预备好迎接主，对不对？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无论我们现在在怎么样的一个属灵光景，灰心懈怠软弱，你知道兴起发光的这个兴起英文就是 arise， 就是起来，就是起来，你知道当你在病床上躺的时候，你以前可以走路可以跑步的，让你躺，如果躺一个月的话，你起来那个脚都站立不稳的，因为你全身的肌肉太久没有使用，已经很松软了。我好病住院住很多次，所以我非常这方面我是非常有感受啊。就是你一个正常的人，非常强壮的人，你如果让他躺一个月，他起来的时候也是全身筋骨都不对劲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灵里如果我们不操练我们属灵的肌肉，我们的肌肉就是一定就是不断的萎缩。不管你之前在主里多么的被主得着，可是如果我们继续的在一个一段长的时间中我们不使用，英文说 you don't use it you lose it， 你不使用你就失去，所以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审视我们自己在主里的那个属灵的肌肉是在萎缩呢，还是越来越强壮？所以我们第一个兴起，我们讲到兴起，我们要怎么样要兴起呢？我们要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一定常常在教会里可以听到的，就是我们要知道主对我们是有要求的。我们常常所传的一个这位耶稣，我们传的一个福音，是一个好像在街上在发那个免费的救济品一样，哎呀，来来来来，大家来拿了，好，走走走，你要吗？来多拿一点，免费嘛，政府给了就给了，好像我们的福音就是这样子一个，虽然是白白的福音，可是它不是廉价的福音，因为它是贵重的福音，可是它是白白的，可是不是廉价的。不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主耶稣对我们是有要求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9:23-26，如果可以打出来，那是最好，我们可以一起念的话最好。路加福音9:23-26，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可以念的话，可以读的话，请一起读啊。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二十六节我们读到这里啊。所以第一个，耶稣对着他们说，就是耶稣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所以我们要兴起发光，我们先要起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有个属灵的看见，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主对信他的人跟从他是有要求的。你得救，你得恩典，你罪得赦免是白白的，可是当你得了这个恩典，不是没有要求的，不是说你就回家，你就得了喜乐平安，你就等着上天堂啊、哦！这不是耶稣对门徒的吩咐。除非你真的不读圣经，你如果真的读圣经，你读耶稣的话语，你不能不说耶稣讲话是很严厉的，他不是传一个软绵绵的棉花般的福音，哎呀来吧，你心里有个很大的虚空，耶稣无限大的神，耶稣无限大的爱填满你的虚空，你就得到耶稣了，你每天感谢赞美，什么都不要做。圣经里没有这样子讲，你读到的是什么？耶稣吩咐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耶稣对信他的人是有要求的，是有命令的，我们要看见。所以我们要兴起，我们要看见说你是被有要求在你身上的，而且这个要求是很巨大的，是你要救你自己的性命。这个时代我觉得对基督徒特别难，因为你打开电视，你看媒体，什么东西都在教你要救自己的这个魂啊，就是你怎么样吃得好免得得癌症，你怎么样能够不要感冒，怎么样能够健康，怎么样能够让你的孩子能够学习的好，能够让你的这个事业可以好，你看什么样的财经新闻可以让你的这个银行的存款的钱再多一点，你若做什么样的房子投资可以让你房子再多一点，再多买一栋，你做怎么样的这个方式可以让你省一点钱。我们每一件每一天每一个新闻都告诉我们，你要爱你自己，你要救你自己。可是偏偏我们所跟随的，我们口里所说主的这位主对我们的要求说，你要舍掉你自己，这完全是两个方向的，这是何等难，是逆着我们的天性要我们做。从某个角度来说，若不是从神生的，这真是不可能的，就像骆驼穿过针的眼，是不可能做到的。可是主耶稣说什么？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那位犹太人他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他就相信，他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犹太人的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世主。因为没有人像这个人讲话的，没全世界所有生在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讲出像耶稣所讲的话。他读了五章圣经，他成为基督徒，他去了附近的一个教会。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去看哦。可是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这里讲到有一个恶仆人的故事。有两个人，第一个人欠了一千万他连的银子，欠主人要跟他的仆人来算账。这里是讲到饶恕啊，所以一个是欠了一千万两银子，我查了一下今天的那个这个价值是多少，是1亿多美金啊。所以他连德是非常重的，他连德是70斤的公斤的重量，所以一千万他连德的银子是差不多1亿多美金，我忘了1亿多少了。结果呢，他恳求主人，他一切所有都要变卖，他要一辈子被关在监里直到他还清。他有没有可能还清？他100%绝无可能还清，他欠这个主人是欠到死都没有办法偿还啊！他恳求主，何等的 谦卑何等的迫切，主发了怜悯，就赦免了他，免去了他一切的债务。这是个多大的福音，这福音临到他了，他接受了白白的福音。就他走出去了以后，碰到一个人欠他多少，10两银子。10两银子是多少钱？我查了一下，不少啊，四个月的工资。如果一个人欠了你4个月的工资，一直没有还你，你心里是什么滋味？这不是100、200的事哦，4个月的工资。可是结果我们应该都知道，这个人怎么样？掐着那个欠了他的人说，赶快还我，他才被主人赦免了1000万他连德的银子。可是他为了4个月的工资，他把这个没有钱还给他的人，那个人也跪下来求他，恳恳的哀求他说，你赦免我，我有办法，我一定可以还你。而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可以还的，对不对？这个钱是可以还的，四个月的工资嘛。可是他不许，他等不及，他把这个人下到监狱里，只等到这个人可以还完。所以这个主人听到以后做了什么？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在人来说是不合常理的，对吧？你既然免了人家一切的债务，对不对？他已经免了嘛，为什么你怎么还会？主人非常生气，就把这个人抓来说，我饶恕你，你岂不应当同样饶恕那个欠你的人？就把他下到监狱，直到他偿还他所欠的一切。这个很奇怪的，你既然不欠了，怎么主人又可以要你再欠呢？不是已经那个债已经还完了吗？所以这个好像不合理啊，这个主人怎么这样子，就是讲话没有信用。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奇怪啊，他好像把他的赦免收回了，为什么呢？当然我自己的想法是，这个人这个赦免有一个前提的，他是真正是一个配得赦免的。当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时候，他的心是真实的，是迫切的。而且当他如果真实的他是一个配得赦免的人的时候，当他得到这个无限大的赦免，他会有极大的感恩在他身上，他会自动自发的，不需要主人说，哎呀，你以后也要对赦免别人了，得过且过。可是呢，他完全没有，他就聪明的抓了这个恩典，他出去以后，他好像没有世人一样，他好像他没有被赦免，不需要被赦免一样，他去对待另外一个人，也欠了他不少的工资。罗马书2章4节这边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想象这句话形容这个恶仆人是不是很像。这边讲到保罗对那些论断人的人啊，这是保罗是这样子讲，论断人的犹太人觉得自己比另外的外邦人，比其他的犹太人高尚的，他们是守律法的，他们是爱上帝律法的人。他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我觉得这个很容易，很可以形容那个不饶恕别人的那个仆人。他虽然被饶恕了，可是他完全没有一个被正常被饶恕无限大的债的那个心，所以他断定自己是不配被饶恕的。所以神对我们是有要求，你不要说，哎呀，罪赦免了，所以继续犯罪吧。我们有一个万灵膏，对不对？你只要犯了罪，跟神赦免，你就没事了，好像很好用啊，基督教很好使。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态，就证明一件事，你的信是假信，是虚的信，因为你完全没有那个承受到 认识到主对你的赦免，主对你的宽容，主对你的忍耐，主对你的爱、怜悯、慈悲有何等的大。你其实不认得的，你不晓得的，所以你是徒受了他的恩典，所以你没有得到这个恩典。虽然你口里可能承认了，你主日也来聚会了，可是 你在外面的行为，你不像是一个被这位造你的神赦免一切的人，你还是我行我素。所以我们如何要兴起？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要舍己，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潮流不一样。世界潮流说他欠我多少，他就要还我多少，这是公义的原则。可是主的原则是什么？你根本不配得到永生，我根本不配得到赦免，可是主白白的赦免了我。所以我要从里面做一个配真实配得赦免的人，我的心是要在正确的地位。我如果是存这个刚硬不悔改的心，代表说我的这个信是假的信，是空的信，是虚的信。所以我并没有真信，因为我并没有真的尝试想象到说我的欠的主人的是无限大的债，而人家对我的伤害，人家对我的欠是有限的伤害。如果你是基督徒，可是你对起来跟随主耶稣所说的这个命令你毫无感觉的话，我会为你的灵魂担忧，因为你真的可能没有尝到真实重生悔改。对你来说信仰是有原因的，像那个人他急切恳切的那么谦卑的求那个主人，因为他是有急迫的需要，或者有某一种的目的。当他得到了以后，他完全没有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一个正常的行为。所以我们要被兴起，要被兴起，不要把我们的徒受神的恩典当做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因为反正神赦免了我，我该爱做什么我就该做什么，因为我是他的孩子嘛。有一些教派的信仰是这样子的。那第二个，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神在我们身上是有要求的，要我们舍己，要我们跟从他。所以你如果你是属神的人，你什么叫做你是一个听众，听着耶稣远远的看着他，他不错，讲的不错，有道理，很好，我觉得基督教信仰很好，这个叫做听众。可是你是门徒的话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人是门徒？你受洗了，你愿意受洗跟随主，就是说你对众人说我要跟从耶稣的。受洗了不是说哎呀，我以后主日要来参加你们教会，我有时间呢我就听一听，我没时间呢我就忙我的事，等我得空得便，我一切顺利好的时候我就来，下雨下大雪再看着办吧。你信的最其实是信你自己过于你信主，因为你没有一个要跟随主的心。你有要领受祝福的心，可是你没有一个要领受了祝福以后你带着感恩的心要跟随主的心。所以第二点，我们兴起发光，我们兴起了，我们承认主对我们有要求，要我们舍己跟随他。第二个，我们必须发光。什么？我们要如何能发光？我们要勇敢。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起来跟随主，这是主的命令，对他的门徒的命令。你受洗归入主了，你要起来，你要跟随他。他没有说你可以的话尽量来跟随我，不行的话哎呀慢慢来吧，没关系，我神跟圣诞老公公一样很好说话的，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对他的门徒要求，对信他的人要求是很严厉的，是很严格的，因为他付上的代价是他生命的代价。第二个，你要勇敢。这个真是很需要我们了解放到我们里面的，提醒我们自己的。因为第二段他讲到，凡把我和我的道，你把主耶稣基督 和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信仰，他的圣经，我们的信仰当作可耻的。主耶稣怎么说？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哦，所以当我们要将神的光发在别人身上，发在家里，发在外人身上的时候，我们需要勇气。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我们不发光，我们不需要勇气；我们要发光，我们要有勇气。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有一句话讲得很重要，这是在圣经里倒数第二章啊，坐宝座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五节啊，我来念：“看哪、啊，我将一切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主耶稣在他荣耀的国度降临以后，那些所有属他的，那些可以白白喝生命河水与他同在的人在一处，可是另外有些人被丢到火壶里。第一种人是什么人？胆怯的。他没有说第一种人是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可憎的，甚至是不信的，可是他是第一个是讲到胆怯的啊。你知道胆怯的英文是什么？ Coward， 中文如果翻译出来是很不好听，叫做懦夫啊。所以如果我们耻于在别人面前承认耶稣的，我们耻于分享我们的福音的，耻于承认我们信仰的，是胆怯的人。我不是说你如果不承认否认了啊、哦，你就被丢到火湖里。因为彼得他也曾经否认耶稣，他在那种情况之中。可是如果你长期，你一生，你对这个信仰是处在一种胆怯的、懦弱的一个光景，你从来就没有认为你需要去传福音。你知道司布真，我们后人称他为讲道王子的司布真，非常有名的一位英国的传道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Have you no wish for others to be saved? Then you are not saved yourself. Be sure of that. 他说什么？你不盼望别人得救吗？那可以肯定你自己还没得救。所以信了主以后，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人信主了，你的心里很开心，虽然那个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人信主的信息，他跟你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可是你却可以听了他信仰的见证，而想到你自己信仰见证，你会流出眼泪来，你会高兴，你会敬拜神，你会为他感恩。昨天我碰到那位犹太人年轻人，我心里多么的感恩，觉得多么的奇妙啊！就这么的读了神的话语，他就信了。所以这里讲的真的很真实，如果你心里真的是从来不觉得别人需要信主，不要说你的亲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亲戚朋友了，就像陌生的人，你如果不觉得他们需要信主，这边他讲了，你可以确定你还没有真实的得救，你还没有重生。我们多少人因为不勇敢，我们懦弱，我们没有跟人传福音，我们该传，我们话压在口里，我们没有说出去，我们跟人讲一些有的没的，可是我们最重要的生命之道，我们因为我们胆怯而我们没有说出来。求主赦免我们，让我们真实能够兴起。最后我举一个勇敢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军队在亚洲有一个战线，在欧洲有一个战线，欧洲是对 德国的纳粹党，在亚洲的战线对日本军国主义。可是你知道，所有美国的军团中最有名的一个军团是442步兵战斗团。这个战斗团跟其他的兵种不一样，这个战斗团3000到4000人吧，全部绝大部分是第二代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志愿军，他不是被征召的，因为美国不想征召日本人，因为他正在对日本作战，而且甚至日本人上几十万人被十万人以上被送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啊，因为那时候仇日的情绪很强，所以这些人大部分是从夏威夷被征召出来，因为你知道珍珠港被轰炸就是在夏威夷，所以夏威夷出来的3000个日裔的第二代的，这些是从小在美国生长的啊，而且他们在夏威夷做什么呢？他们大部分是在那种甘蔗林，在那种田里农场做一些劳力工的年轻人，他们不是那种像我们中间有一些哎呀什么学问很高成就很大的，他们是很普通的一些年轻人，就像你我的孩子在美国出生，从小就是美国文化的啊，可是他们不是做那种职业白领阶级，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打工阶级的劳力活，他们成为他们成为442的步兵战斗团，他们是全部美国兵种中得到勋章最多的一个军团，你可以想象到吗？这些毫不起眼的这些日本的第二代，他们的日裔美人，他们在作战中的英勇超乎了其他任何的军种，他们没有被派到亚洲做战场，因为亚洲他们要对面对自己的同胞，他们被送到欧洲，他们从意大利一直打上德国，最有名的一个战役就是当有从德州的有一个团的美军陷入德军，然后他们失去联系，然后被包围，他们不知道，他们后来发现被包围，没有弹药，粮食也快没了，他们呼救，就美军派了第一团的人去救他们，打不下，因为德军居高临下架起机关枪，四围架起机关枪，你一上去就被扫射啊，所以久攻不下，第二个军团过去攻没有攻下，他们派第三个42军团上去，这些日裔美国人从照片上他们个子比美军都小一个头了，他们上去攻，他们说本来至少要攻两天的，他们2个小时后打败德军，冲破突围，把那200个从德州来的军团的美军给救出来了。为什么呢？当他们都躲在战壕之中，他们没办法攻进去，德军的机枪到处扫射的时候，突然有人从自己掩护体中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那个站起来，他们把枪装上刺刀，近距离的，他们不管了，他们全部人吼叫拼了，所以他们队的绰号叫做 Go for Broke， 就是孤注一掷，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一句话，拼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就是这么简单，没有第二条退路，拼了，这团的人全部放上刺刀，他们就往德军冲，德军机关枪拼命扫射，死了很多的人，可是到最后他们被吓坏，德军吓坏，一下就冲到他们前面，然后他们丢手榴弹，然后把德军给赶走了，所以把美军这些从德州来的这个200多人给救出来了，他们自己死了400人，伤了400人啊，所以这个军团是一群非常平凡的日本人，日本的第二代，他们心里有个很重要的使命，为什么？因为珍珠港是他们的民族发动的，所以他们是住在夏威夷的人，他们英文说 they have a chip on their shoulder， 他们心里有一种痛，他们心里有一种荣誉感，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或许觉得他们应该为这个战争要有一些负责，所以当他们需要做出这些牺牲的时候，他们要站起来的时候，他们站起来了。其中有一个父亲是移民，你知道日本人那时候跟我们华人一样，他们来美国他们不融入美国生活的，他们说二战以后 日本人在美国完全融入美国生活，你知道日本人在日本还是过日本方式，就像我们华人在美国只是换地方过华人的生活，可是这个父亲告诉他在美国生的儿子，他说 他说儿子啊，你在这里出生，这是你的国家，你要为这个国家打仗，我希望你活着回来。可是如果不能活着回来，千万不要把羞辱带到我们这个家，千万不要把羞辱带到我们的国家。所以这个孩子，我听到那个访问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这是他父亲告诉他的。所以他有极强的使命感，极强的荣誉感，他的成功是他民族的成功，他的失败是他整个民族的羞辱。所以这些普通的年轻人成为二战美军的传奇，没有一队得到的勋章多过这一队的，他们的 对称就叫做拼了 Go for broke。 我们华人基督徒移民跟他们很像，是省吃俭用刻苦耐劳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是独善其身的。从很多角度来说，我们 有原因，我们的英文不大行，我们的教育程度不高，我们做的工是一些很劳力的、很粗的一些工作，很辛苦的工作。可是无论我们环境有多不好，不能够阻止我们里面有一颗勇敢、有一颗高贵的心，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一模一样的圣灵，没有分别的。不管你是愚拙的，你是聪明的，你是高贵的人，你是很低下的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是何等的尊贵，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不管是那穷寡妇或者是那大财主，在神眼中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我们可以勇敢的，我们不用看着我们这个不行那个不如人家而我们不愿意站起来，或者我们给出借口。为我们打了前阵的耶稣，他是何等的勇敢，面对到仇敌撒旦的诱惑，面对到犹太人的控告，面对到比拉多的审判，面对了十字架的苦难，他是何等的勇敢，他是何等的刚强，甚至一直降卑自己以至于死。我们每个主日我们有福音班，之前我们好多个月都没有新的朋友加入，让我们这些带的同工有的时候很心中很有失落感。那马上要来的下个月4月23号是我们受浸聚会，我们受浸聚会的受浸的人数每一年比一年越来越少，最近非常的少，因为没有很多人来听福音，没有很多人来，当然疫情绝对是有关系，可是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传福音的这个火热渐渐的冷淡，我们软弱，我们退后了。我们5月20、21号是教会的传福音聚会，我们是否要听从主的呼召？我们是否要来跟随主？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我们是否要有勇敢的心？因为这个荣耀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不是为了地上的勋章，不是为了众人的称赞，而是为了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他自己做了我们的元帅，他是那元首，他冲在地前线，他为我们显明了他爱我们，爱到将他自己的命倾倒出来，我们岂可躲在战沟中让子弹在上面扫射而我们不敢站出来？我们为了神的国和他的荣耀，我们是否愿意站出来？我们是否愿意兴起发光？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是的，主啊，愿你的灵在我们里面，真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软弱。主啊，你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主啊，那将要来的必要临到，必再不迟延。主啊，我们要如何的来见你？主啊，我们不愿意羞羞惭惭的见你，我们要刚强、挺身昂首的来见你的面。主啊，我们要照你的吩咐。我们要被兴起，我们要从软弱的光景，我们要从睡着死亡的光景中站起来，主啊，为了你的福音，为了你在我们身上极重大的恩典怜悯， 你极大的爱，你永远的盼望，主啊，我们要起来，我们不拒绝做软弱的人，我们拒绝做胆怯的人，主啊，我们能勇敢是因为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能勇敢是因为你的爱激励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世上和一切的情欲，一切有形的物质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你旨意的人要永远长存。求你将这样子勇敢刚强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光能够照在世人面前，让主耶稣基督被高举，得到所有的荣耀和敬拜。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